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邀请到耀任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耀任，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Hey， 耀任你好。
耀任，
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够在百忙当中抽空来到这里。可不可以先请您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让听众认识你？
哦，好，那我是耀任，那我现在就先谈工作嘛。我的工作目前是一个那个博士生，那我是在那个台大流行病学研究所就读博士班这样子。
是，
对，然后那我的导师是陈建老师，那他也是那个天主教教友。
是，
对对对。
是，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说明一下，您在临洗之前是有哪一位神父或者是哪一位教友介绍，那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天主教？
我的历程大概是，我主要是我的应该是说带领我进来是一个姐妹啦，那个姐妹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个学妹。
是，
那她是一个天主教的资深教友这样子。那她就是有一次我和她聊天，那其实我本身我就对那个宗教有一个憧憬。
是，
那其实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曾经试图过去寻求很多宗教的道路这样子。
是，
但是没有真正深刻的走进去这样子。
是，
那是借有一次很巧合，应该说是凑巧，或是一个机缘。
是，
对，然后和那个我的学妹聊起来这样子。
是，
那我跟她说，其实我对天主教其实有点兴趣，我想要来了解一下这样子。
是，
对，那在那次聊天之中，她就跟我说，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形式，然后什么样子的样子这样子。
是，
那我才初步的了解。那时候大概是去年四月间吧。
是，
那我就跟他说，那我没有什么活动可以去参加。
是，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目前没有耶。然后他就跟我说，大概九月的时候，天主教大概都是每年的九月开始会有慕道班嘛。
是，
那我大概就是那时候在那边等，然后从四月一直等到九月，然后那时候才到圣家堂。
他是，
我学妹她是圣家堂的教友。然后他才说有个神父的慕道班。
是，
那他说是沈德宗神父。
是，
那说沈德宗神父在解释教义，然后在传道的时候，他讲的东西他讲得很生动，然后很非常的精彩。
是，
那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去参加沈神父的慕道班。
啊，
对，从去年九月开始一直慕道，那中间其实我觉得是收获很多。
是。
觉得在听很多课的过程中，有时候是对你一种人生的启发。
是，
有些时候你在人生中想不清楚。
是，
所以说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没有所谓的对或错。
是，
那是一个想法，
是
一个智慧。
是，
但是我觉得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或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生出你在面对人世间的事情的时候的好的智慧，
是
或是正确的道路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沈神父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和天主沟通的一个桥梁。
是，
那当然借由他，我们认识天主很多，也认识天主教很多这样子。
是，
那越慕道，这心里的收获越来越多。
是，
那在今年的四月，我们就我和我的太太就很高兴的一起临洗了这样子。
是，在您接触到天主教之前啊，不知道能不能分享给我们听众，您之前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或者说您对信仰的了解？
我在大学之前的信仰就是一般我们民间的宗教信仰，
就是
因为那时候算是还小，
道教这样子。
对，我们家就是拜拜，我们家是一个拜拜的家庭，就是有，就是比如说拜妈祖啊， 是、哦、那过年的时候就要、欸、台语说是拜提公，
是，
然后拜妈祖，
是、
哦、然后当然就祭拜祖先，就是按照一般、欸、台湾的传统习俗的方式这样子。
是，
那可是其实我觉得一个转捩点就是到上大学中，因为上大学我本身是台中人，
是，
所以上大学就没有爸妈管了嘛，所以那时候也再也没有人去带领说，哦，你在这件事情上该怎么样做，你在这件事该怎么样做，
所以自由度比较大了，
自由度比较大，
是，
所以可是相对的我们很多事情就是靠自己去解决，
是，
去面对这样子，
是，
而且我从大学的时候就会那在面对很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那你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
是，
但是我想人不是那么有办法随时伸出力量然后或是智慧去做正确的事情的，
是，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开始寻求宗教的力量，
是，
去来帮助我，或是我想要进入宗教要去了解一下说那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
那要怎么去看待，
是，
然后去思考，
是，
对，那其实一开始很早之前一开始我是去那个基督教，
是，
对，我的那个宗教的历程其实有一段小故事这样子，
是，所以去基督教是在什么时间发生？
嗯，大概在大一的时候，
所以你是在大学时候，
对，
是，
那其实一开始上大学，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被父母照顾得很好，
是，
对，这是要感谢天主给我一对好父母这样子，
是，
对，那我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事情要靠自己来，
是，
那时候身体也并不是照顾自己照顾得很好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健康上有一些需要帮忙吗？
算是的，但是也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就是比如说会睡不好啊，
哦，
或精神状况不是太好，
是，是，
对啊，然后后来那时候也是有机缘呢，就是有认识那个基督教的一些教友，
是，
那他们就我还记得好像叫聚会所吧，
聚会所，是，
对，好像是聚会所，那他我们跟他聊了几次，那我们聚会就大概会在比如说在那个素食店，比如说在麦当劳啊，
是，
或是哪里素食店，那我们会聊天，那谈一些
是
谈一些信仰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我也会跟他参加他们的那个算是团契，应该说是做礼拜，
是，
对，
就是每个礼拜天然后参加他们的礼拜，然后
对对，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接触到基督教，认识耶稣，
对，那时候算是初步的认识，
初步的认识，
但是我觉得和年纪也有关系的，
是，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所以很多事情对你会对一些教义上并不是那么的认同，
是，
那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很太玄，
是，
然后你无法去很快的进入到你心里面来这样子，
是是是，
好，对啊，那一方面也是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信仰的方式和信仰的方法
是
也对他们每个人的似乎也不太一样这样子，
是，
对，那我可能对那他们的形式可能没有办法走到心里面去这样子，
是，
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可能并不是太适合这样子的团体这样子，
是，
那那时候我就选择离开这样子，
是，
对对对，
那所以离开了之后您还是偶尔会回去吗？还是说您又回到道教的信仰？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离开之后你会想安静一段时间
啊，
所以那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吧，那就先放空一下，那就什么事你都就是对宗教尤其在心灵上这件事情就没有特别去关注，
是，
可是随着生活的发展你会又遇到一些事情在发生吗？
是，
那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又需要被带领了，
又需要一个心灵的力量跟
对对需要
依靠
需要补充，
是
好像水用光了，
是，
然后你又需要那个一些全员的补充这样子，
是，所以你还是
可是我觉得人生每一段机缘都会不太一样，我最早是接触到是基督教，
是，
那大概到大三大四，
是
大四或是快毕业的时候，
是
那时候很神奇，那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在路上不是都会看到有那个骑脚踏车的传教士吗？
啊，那个
有两个骑脚踏车传教士，
是摩门教，
对对对，
摩门教，是，
然后有一次我回因为我是台北，我在台北求学，
是，
那我有时候会回台中，
是，
然后再回台北嘛，那有一次我回台中的时候就很有趣哦，就是有一次往我老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我妈进去菜市场的时候，
是，
我就在外面等我老妈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有两个那个传教士骑脚踏车，他们都是外国人嘛，
是，
骑脚踏车过来这样子，然后就叫住我，
是，
然后就跟我聊说，你想认识上帝吗？
是，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时候好像又是一个心灵需求的时候这样子，
是。
然后后来我就也是正面的回应他们，
是，
然后后来他就也是带我进去摩门教里面去谈一谈，
是，
或是去念经文这样子，
是是，
对啊，然后摩门教大概就是一个月的历程，比如应该是六周。
是，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的那个传教士会谈，那每个礼拜约一次时间去谈这样子。
是，
对。不过他们的教义跟我们的天主教的教义的解的方式又差很多了，这样子。
是，
对对对。
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让我们的听众也许有这样接触的，也可以了解一下它之间的差别？
我想天主教，我觉得那个教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我们天主教里面认为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
父子还有圣神是三位一体的这样子。
是，
可是，在摩门教里面，他们对神的解读又不太一样。
是，
我应该没有解读错啦，应该是说他们是三位三体啊，就是说他们是三种位格，然后是三个神，
是，
所以和我们在了解神的方法和看法又不太一样，这样子。
是，
那另外他们认为说人是阶级的，
是，
就是说人在修行，我们都说是修行哈，就是信仰，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低阶，然后随着修得更好，我们就往高阶走过去。
是，
那如果我们信仰得很深，信得很够的话，
是，
那到未来在死后，我们就会晋升到最高的那阶，
是，
然后跟神在一起，或是你变成一个有神格化的地位这样子。
是，
那是和天主教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
因为我们天主教认为说神只有一个，
是，
没有其他都没有，就是只有神，只有一个神。
是，
那我们人就是人类，那我们在天主的爱护之下，在天主的保护之下，
是，
然后去延续我们的心灵的生命这样子。是，这是比较大的不同。
是，
那信仰的形式上有蛮大的不一样这样子。像我觉得天主教很有趣，我都说它是 freestyle。
OK，
对，天主教是一个比较freestyle 的宗教，所以每个人的心灵的那个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重要这样子。
是，
对。但是在摩门教里面，他的教义是比较该说比较严格吗？还是说比较限制比较多？比如说他会限制，他就会希望说我们信徒不要喝咖啡，不要喝含有那个刺激性还有咖啡因的饮料，所以茶和咖啡就不能喝这样子。
是，
那还有那个像比如说去他们也严守那个安息日，比如说安息日那一天就是礼拜天，
是，
就完全必须停止你的工作。
是，
那你也不能出去玩因为你出去玩，那就是表示别人要工作来 service 你
啊。Oh, okay,
对，所以你也
来服务，
对，也不要让别人去工作这样子。
是，
对，那一切的一切，其实在这些教义，其实我都还没有很不能接受。其实这些都是还好，
是，
但是主要是到后来，他们问我说：“你要灵洗吗？”在就是我认识那个传教士的一个月后说：“你要灵洗吗？”
是，
那时候我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灵受洗就像结婚。
是，
因为你跟这个宗教灵洗之后，他就陪伴你一辈子，他就会要在你头上，在你身上，跟你紧紧的包在一起，走你一辈子的人生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思考了很久，然后想了很久，然后后来一开始我是跟他说：“好，我想试试看这样子。”好，那他们就安排了一个面谈。
是，
好，那我们大概谈了10分钟吧。那就是说，你要不要灵洗啊？要不要？你对宗教很有兴趣吗？对摩门教你觉得很相信吗？
是，
这样子。那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说我相信这样子，相信 OK。那结果到就是我们那次面谈之后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就是要正式的受洗了这样子。那他在受洗前一天要打电话给我说：“那个妖人弟兄，那个明天就要受洗，那我们要跟你讲什么事项什么事项什么事项，这样就是会有一些那个事情要做嘛。”
是。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好像我的感觉，我自己那时候感觉是觉得说我好像心里还没有到耶。
是，
就在心灵上，你好像还没有完全想清楚要用这个宗教的方法来走自己的人生这样。
uh-huh.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传教士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段时间、uh-huh. I'm not ready、
okay.
对，我还没准备好那我需要跟多认识，
是，
然后多了解，
是，
多去思考，
是，
这样子。可是我讲这也是一个机缘啊，可是就是那个主要是他们会希望说，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主要是来台湾就是传教，就是大概一次大概2年的时间，那或许他们会希望他们在这2年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负责任，所以他们会很希望说你可以赶快进来，赶快受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多传教士，然后给我一些应该说他们的力量啦。那我可是在我那时候看来，我的感觉是我压力很大这样子，因为一方面我会觉得说我想要慢慢走，我觉得 信宗教就像是鸭子划水，在水里面游泳这样子。
是，
然后你必须在中间不断的调整你的脚步，
是，
然后调整你的姿势，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是，
到最后你才会到达目的地。
是，
但在这中间你不能就是，如果你太急，
是，
你身体反而会觉得累这样子。
是，
对，所以我需要在中间有一点点调整的时间这样子。
是。
对，那就那可是可能他们会比较希望说我可以赶快临洗这样子，那我就跟他们说，那我可能就暂时就先不要好了这样子。
是，
我可能觉得说我必须要更多的时间去认识宗教，体现宗教的力量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其实他们就说他们要进食为我祈祷，我觉得压力，我觉得心理的压力很大。那一方面你会觉得很对他们很不好意思，然后让他们这样子来为你，比如说进食，然后祈祷这样子。那我觉得还是先不要这样子好了，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说，那我就先暂停一段时间，好，就先不去好了，这样子。
嗯，
就我觉得一不去，那你就真的你就没有机会了，就你就不会去了，你就又等于是从一个宗教里面又跳出来了，这样子。
嗯，
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你当时的心里没有到的时候，那你没有 ready 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宗教很多事情真的是要慢慢去想清楚。
是，
那你没有想清楚的时候，那你没有很用心，或是说你没有很坚持的去想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待不住。
是，
或许是说那时候我的心灵也还不够成熟这样子。
是，
对很多事情也不是很懂，所以我就先出来了。那就我跳出来，我就是后来又没有去宗教的时候，其实我又回到原来，就是我第一段信基督教后面的人生一样，就是你又有一段空白了，
就是放空一下，然后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能够调整，
对，
然后能够休息一下，再思考，然后再做一个心灵上的准备，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在您后来您提到说您认识的学姐，那怎么会因为在一个这个学姐简单的说明之后，您就又想来了解天主教，就是您对宗教的想要去了解的这个原始的动力是什么？能不能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OK， 这部分其实我先讲一个心得好了。
是，
我觉得身为一个教友是有一个责任。其实身为一个教友有一个责任，
是
就是说，因为你信了教，
是
那你在外面就是行这个教的，你就人家如果别人知道你是信这个教的话，
是
那别人就会用那个宗教的眼光来看待你。
是
所以你在外面做的好不好，然后做的成不，你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理性，有没有成熟，然后有没有展现出一个好的方法，让别人觉得是舒服的，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是是。
那你也会因为这样子的特质而去吸引别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是，
对。那像我的学妹，还有我的老师，我老师是陈建老师，
是。
那他在学术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学者。可是，一方面，我觉得他的人生，他的待人处事的方法，才是让我学习的更多。
是，
对。那他对人一直都是很 nice， 他不会因为他的那个学术地位很高而去压迫别人，去对别人怎么样这样子。
我想，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必须要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非常谢谢耀润弟兄精彩的分享。我们会希望各位听众能够经由耀润弟兄的分享了解在您走向基督的历程当中会有不同的一些认识的一些途径跟方法。我们都非常欢迎教友能够更加的走向基督。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希望各位听众能在下一段同一个时间继续收听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下回见。